1718年的五月，一场胜利的宫廷兵变之后，剪除了全歼鳌拜，16岁的少年天子玄烨牢牢地掌握了朝廷的局势。可是俗话说得好，矛盾是无时不有，无所不在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虽然鳌拜被除掉了，但是朝廷当中仍然有隐患，使康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拥兵自重的三藩了。伍自友在离开京城之前呢，曾经给康熙上过一个撤藩方略，当然这是秘密进行的，除了魏东亭，其他的人呢都不知道。这三藩咱们在康熙大帝的第一卷当中曾经有所交代，指的就是平西王吴三桂、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精忠。他们三个原来都是明朝的将领，后来呢投降了大清，在从龙入关平定南方的时候立了大功，就都被封为异姓的王爷了。这平南王尚可喜在广东，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，都手握重兵独霸一方。在这三藩之中势力最大的那就是平西王吴三桂了，他坐镇云南，虎视中原，私自主盐铸钱，四处招兵买马，又用西选官的名义把心腹派往云贵川陕各省，触角直伸到康熙的鼻子底下了。康熙皇帝对此早就忍无可忍了。所谓西选官，咱们在康熙大帝的第一卷当中也有所交代，指的就是由吴三桂选派的官员。您想啊，按照清朝的组织，这官员的选举啊，那都是由科考皇上钦定的，这一级一级的那都有法定安排的。可是这吴三桂呢，他自己也要参加选官，像这督抚以下的官员他自己就可以任命了，当时称为西选官。您说康熙皇帝对他这种举动那能忍受得了吗？早就忍无可忍了。所以就在这一年的冬天，康熙下了一道诏命，请这三位藩王与康熙九年新政之际，也就是过年的时候，过了年让他们入京觐见。他准备按照伍自友给他留下的这个撤藩方略，先礼而后兵，彻底割掉这三颗毒瘤。我们这部康熙大帝的第二卷惊风密雨的故事，就从康熙八年的这个天寒地冻的年末岁尾开始了。话说这一天的中午时分，一艘官船迎着凛冽的朔风，在漫天大雪中缓缓地驶进了天津码头。这船舱里啊，一共坐着四个人，中间的这位大约是40岁出头，白净的脸盘，三缕胡须，身上呢是官袍补服，头上顶戴花翎，虽然一身正气端庄肃穆，却是神色有些黯然，枯坐愁城。这人是谁呀？他呀就是原任潮州知府，名叫傅红烈。在他的身后坐着两个人，这俩人是满口的京腔，神情倨傲，一看就知道这是在京城衙门里混事儿、眉高眼低的下级官吏。在傅红烈的对面还坐着一位20多岁的青年举人，八字眉两边分开，清瘦的脸庞上有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，透着对什么都看得穿，又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神气。他 穿着一件十分破旧的夹袍，却没有丝毫的寒酸气儿，更没有依附全门的奴才相，翘着二郎腿，正在出神的看着外边的雪景。这个人名叫周培公，是金门人士。这个人您得记住了，周培公那是咱们康熙大帝的第二卷非常主要的人物。这个周培公呢，这次啊是进京赶考来的，结果在路上把盘缠给花光了，没钱了，没辙，只好流落在德州码头，靠卖字为生。正巧这个船呢走到德州码头的时候，傅红烈到码头上去散步，还正好碰见了这位周培公。傅红烈一看这小伙子长得仪表堂堂，字儿也写得龙飞凤舞，很有才气，就和他攀谈起来了。周培公那超凡脱俗的气质，不卑不亢的神态，和妙语连珠的谈吐，使傅红烈大为赏识，于是就邀请他上船一同进京。这一路上好家伙，他们俩是经史子集，文韬武略，天文地理，国事民情，几乎是无所不及，无所不谈。八天下来，俩人已经成了忘年之交了，成了好朋友了。这官船在天津码头停稳之后，一个船工掀开沉重的棉帘走进来了。大人，从天津到北京朝阳门的水路啊已经全部被冰封了，船不能再往前走了，看来只好请大人您上岸改走汉路了。一听这话，傅红烈的脸更加阴沉了，他挥了挥手让船工退下去了，一言不发的看着冰冻的河道出神。周培公的兴致却丝毫不减，笑着对傅红烈说，嗨，傅大人，您不必发愁，水路不通，走旱路也是一样嘛。古人风雪骑驴过剑门，我们金门古道策马行，那不也很有诗意吗？傅红烈苦笑了一下，从怀里掏出了一把散碎银子，轻轻推到周培公面前说，培公，下了船我们就不便同行了，这点银子呢我实在拿不出手，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我的一点心意吧，你都带上聊作补缺。
什么？大人您说什么？不能同行了？为什么呢？
哎呀，贤弟啊，这一路上啊我怕你担惊受怕，就没敢告诉你。表面上看，瞧我坐着杭州将军的大官船，显贵阔绰，其实啊你有所不知啊，我是刑部奉旨所拿的犯官，待会儿下了船带上刑具，这铁锁啷当的再带上你，那成什么话呢？
这周培公和傅红烈同船了八天呢，从来没听他提到过这件事儿。又见那两个同行的官吏对他毕恭毕敬，
还以为这个学问渊博的知府大人是进京升迁的呢。此刻听了傅红烈这番话，他更是吃惊了，着急的问，
哎，大人，您说您是朝廷的犯官，这是真的吗？
傅红烈苦笑了一下，回头看了看坐在身后的两个笔铁士，其中的一个急忙说，周先生，刚才傅大人所说确实不假呀，我们两个呢都是刑部衙门的人，奉了布文所拿傅大人进京问罪的，因为傅大人呢上了一个撤去三藩的折子，平西王吴三桂知道这消息之后啊，就召会平南王在广东捉拿了他， 本来呀就要在广东就地处决的，可是皇上呢知道了这件事儿，突然降旨要刑部和大理寺会审议处。哎，也多亏了京城步军统领衙门的土海将军关照，让杭州将军准备了这只官船，使傅大人这一路上少吃了不少苦头啊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傅大人，学生失敬了。
哎，哪里哪里，几天同行，畅怀叙谈，快何如之？你年纪轻轻，文章写得好，又懂兵法，可是个难得的人才呀。我本来呢，是想给你写封推荐信的，可你瞧我眼下这个处境，自身难保，还泥菩萨过河呢，只怕给你写了信呐，不但帮不了你，还会给你招祸，所以呢只得作罢。兄弟，这点银子你带上，就自奔前程去吧。
周培公没去接那银子，他深情地看着傅红烈问，傅大人，您与土海将军是故交知己吗？
哦，那可说不上。土海将军被贬黜到潮州的时候啊，我们曾经相处过一年。他这个人呐，非常正直，可以肝胆相照啊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铁盖吴六一这个人吗？他调任广东总督之后啊，就上本保举了土海，接替了他的九门提督，监管步兵统领衙门的职务，回京也刚刚不久。我和吴六一也是老朋友，可惜呀，铁盖将军刚到广东就不明不白的得了暴病死了。唉，他要是活着，我也不至于落到这般下场啊。
听傅红烈说到这儿，周培公倒笑了，
哈哈，大人，据我看来啊，您这次北京之行那是有惊无险，没准儿还有升迁的可能呢。
傅红烈不由大吃一惊，
什么？哎呦，培公，你不是在取笑我吧？哎，
瞧您说哪儿去了，学生怎敢如此啊？
前天曾经听大人说过，皇上要招三藩同时进京，如果把您的事儿和他们这三位藩王进京的事儿连在一起看，那可就大有文章了。
哦，你请讲下去。
您想啊，傅大人，这天下嘛只有一个，不容二主并立呀。常言说得好，客大欺店，奴强压主。眼下这三藩已经成了伟大不掉之势了，朝廷岂能容得了他们呢？招三藩进京去，不是要演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老戏，就是摆上一桌鸿门宴，岂有他哉？你说的有道理，可是朝廷明诏要索拿我进京从重处置的，那这又从何说起呢？大人，您可真是当局者迷呀。您想啊，千古艰难为一死，大人在广东已经判了死罪了，再从重处置还能重到哪儿去呢？什么重还能比死罪更重呢？再说了，皇上想要撤藩，大人您的罪名呢也是撤藩，当今皇上乃圣明君主，岂肯不用你这样的人才呀？傅红烈正在沉思呢，旁边一个鼻铁士不服气了。哎，我说周先生，那如果皇上不撤藩呢？
哼，
无稽之谈。国家每年的收入是3700万两银子，吴三桂独得900万，三番加起来那就是2000万。单就这一笔账来说，假如你是主子，能容得下这样的奴才吗？傅大人，学生还有一句话，不知当问不当问。
哦，裴公老弟，有什么话讲吧。
好，大人请旨撤藩，乃是密折败奏，怎么会走漏消息了呢？
哦，那是这样啊。虽然我是密折，但也总有几个心腹人知道吧？其中有一个汪世荣，他是吴三桂的谋士。不过这个人和我有八拜之交啊，难道他会出卖我吗？
大人，对汪世荣这个人，学生也略知一二。不过就这件事来说，是不是他出卖了您，学生虽然心疑，却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，且待日后分晓吧。临别在即，我有一言相赠。大人虽不愧为国士，但用心太死，用情过痴。君子处世之道，不信直中直，须防人不仁呐，望大人三思。几天来聆听教诲，受益匪浅，日后学生如有寸进，定当厚报。傅大人多多保重，学生告辞了。说完转身钻出了船舱，跳上河岸。等傅红烈追出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健步如飞地走进了茫茫风雪之中。傅红烈看着周培公远去的身影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可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啊。
是啊，傅红烈这话一点都不错。周培公虽然刚刚25岁，却已经是饱尝了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的人了。其实啊，他也是出身名门望族，大户人家，但是他的命运不济，打小父母双亡，他这本家叔叔啊、伯伯呀，都不管他，看他没爹没娘的，嫌他是个累赘，还是他的奶妈公嬷嬷把他抚养成人的。这公嬷嬷是个非常善良慈祥的老太太，她见小周培公非常的聪明，就特别喜欢他，特别偏爱他。为了让周培公去读书啊，他宁肯让自己的儿子龚荣玉去吃粮当兵，自己呢又拼命的纺织，给人家缝缝补补，挣点钱呢都给培公交了学费了。这周培公啊还真争气，20岁上就中了举人。他本想这中了举人了，干脆找个门路，谋个差事，挣点钱呢，好养活奶娘，报答奶娘的养育之恩。可是公嬷嬷还把他给臭骂了一顿，逼着他进京赶考，说不把黄蜂诰命拿到手里啊，是不准回家。就这样，周培公带着奶娘的殷切希望，踏上了风雪万里之路。却说周培公告别了傅红烈之后，这一路上啊靠卖字卜卦为生，直到正月14才来到这向往已久的京城地阙。他怀里揣着个小荷包，那是公嬷嬷给他缝的，里面虽然有几十枚康熙铜子儿，可这是奶娘的心血呀。这一路上周培公挨饿受冻，也绝不肯动用一文钱。现在既然已经到了京师了，那就更不肯花掉了。他只好住进了京郊的法华寺，在庙里啊撞斋饭吃，这样可以不花钱嘛。此时正值元宵佳节期间，由于去年风调雨顺， 山左山右，秋季大熟，都是大丰收啊。朝廷呢又废止了圈地，实行了耕名田，再加上鄂必龙从芜湖苏杭运来了数百万担粮食，历来闹春荒的直隶山东，嘿，今年呢特别的好，物价平稳，太平无事。北京城在过年期间啊，昼夜金鸭不尽，老百姓们高兴坏了，把这元宵花灯啊闹得分外红火。周培公也来了兴致，走进城里啊，是一边走一边看热闹。他还是第一次进北京城呢，这两只眼睛啊都不够使了。这京城里的元宵社火也确实与众不同，有舞狮子的，耍龙灯的，踩高跷的，扭秧歌的，还有说书的，唱戏的，打把式卖艺的，那是应有尽有啊。周培公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来到了正阳门，只见一群妇女是拥过去挤过来，都争着抢着去摸正阳门上的大铜钉帽，摸着了的呢，哎，眉开眼笑，被挤出来的怨天尤人，大人叫，小孩哭，是笑声、骂声、呼叫声、吵闹声汇成了一团。周培公看了老半天也没看明白，就问身旁的一位老大爷，哎，我说老人家，您说这些妇道人家他们不要命的在这挤什么呢？老人抬头把这小伙子打量一番，小伙子，你是外地人吧？感情你不明白，他们这是在摸福气，谁能摸到七个铜钉帽啊，就全家中年平安。周培公一听，不仅是又吃惊又好笑，心想，哦，感情皇上家的大门就那么神呐，那么冰凉的圆润光滑的铜钉帽竟然有这么大的法力。这些妇道人家在为自己的父母丈夫和儿女们祈福的时候，竟有这么出人意料的虔诚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哦。哎，我说老人家，那也用不着这么挤呀、啊、哎，挨着个的来排队，那到天不黑不就都摸完了吗？我就说嘛，你是打外地来的，不知道这儿的情景。往年呐，就是像你说的那个样，挨着个的去摸。嘿，可今年不同了，待会儿啊，平南王爷和靖南王爷要打这儿啊入宫觐见，到时候一戒严，那就摸不成了。你说，搁谁谁不着急呀？周培公听了这话不由一愣，哦，平南王尚可喜来了，靖南王耿精忠也来了，可皇上要召见的是三番呐，为什么只来了两个呢？那么平西王吴三桂他为什么没来呢？